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我们今天谈这个人权、自由和人性啊，我想我们先从这个疫情期间戴口罩这件事儿啊说起哈。你发现就是美国人和中国人对戴口罩的这个事情啊反应差别很大，就是我们在美国，你发现在疫情期间哈，很多美国人他反对政府强迫人民戴口罩啊，很多人他自己也不戴口罩啊，这种现象在我们南方啊，或者在中西部比较明显啊。其实这反映了一种价值观啊。那么这些美国人呢，在他们的价值观里，其实他们更看重的是什么？他们更看重的是个人权利和自由，而且他们特别的警惕政府用权力来剥夺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所以他们要把政府的权利要限制在应有的范围之内，所以特别反对政府用强迫的命令要求人民戴口罩。所以在他们的价值观里，人权和自由要比身体健康更重要，所以他们宁愿承受被感染病毒的风险，他们也要去捍卫人权和自由啊，这是一种价值观。那还有一些人呢，他们会更重视公共卫生带给大众的这个益处啊，或者说是重视公共利益，同时呢他们也重视人权和自由啊，那所以他们会尊重别人的权利和自由，他们不会责怪别人不戴口罩，他们也会反对政府强迫人民戴口罩啊，他们认为这个权利和自由应该是留给个人自己的。但是呢他们因为也重视公共利益，所以他们自己愿意为了公共利益而克制的使用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自己啊很自觉的戴上了口罩啊，这也是一种价值观。那还有一些人呢，他们只强调公共利益，但是不在乎人权和自由啊，所以他们自己会戴上口罩，而且也要求别人也要戴口罩，而且也期待政府用强制的命令强迫人民戴口罩啊，他们觉得维护公共利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所谓的人权和自由这个一点都不重要。那这也是一种价值观。其实还有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啊其实也挺普遍的，就是有一些人他们不在乎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也不在乎公共利益，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利益啊。所以呢这些人呢，他们会因为周围的人不戴口罩，他们就抱怨那些人，你们为什么不戴口罩啊？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抱怨呢？一个根本原因是觉得别人不戴口罩威胁到了自己的健康啊，他们也会对这个政府不强迫人民戴口罩而抱怨政府啊，背后的动机也是因为觉得政府不强迫人民戴口罩，这让我个人的这个健康啊也受到了威胁啊，所以当这个州长啊一把这个强制要求戴口罩的行政令一撤掉，很多人就不理解，就开始埋怨政府，埋怨州长啊，会有这种现象。背后呢每一个人的考量因素可能不一样啊，这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所以在戴口罩这个问题上，其实它这个分歧的背后啊，其实是反映了不同的价值观啊，而这种价值观呢又是根源于世界观。在基督教文明里头，神创论这种世界观就为人的权利和自由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基础。但是呢基督教的世界观也揭示了人有罪性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把人的权利、自由和人性啊放在一起来看。这是基督教的世界观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整全的一个图画。但是呢这种世俗的人本主义的思想会把人的权利和自由从神创论的那个根基上把它给抽离开来啊，并且否认人有原罪。所以这两种对权利、自由和人性的看法啊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啊，我们也会看到说，在人类的历史上，这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是如何付诸实践的，最后会导致什么结果。那么我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基于圣经来看待人的权利、自由和人性啊？我们今天就谈啊这样一些话题。那首先呢，我们来回到圣经里面啊，从神创论的角度来看人的权利和自由。首先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创世纪第二章16-17节。
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好，谢谢。对，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之前也谈过哈，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神给人有自由啊，有一定限度的自由啊，这个自由体现在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啊，有自由。但是呢，神也给人立定了界限啊，这个界限体现在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所以你看到人在受造之初就被神赋予了有界限的自由啊，但是呢，人呢用错了自由，跨越了那个律法的界限，选择了吃他们不应该吃的果子。那神预先知道人会犯错吗？神当然知道嘛，神是无所不知的。所以神预先知道人会错用自由而犯罪，但尽管如此，神还是赋予了人自由。为什么？因为选择的自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的人格特征啊，你看人区别于其他的这些动物植物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人他有选择的自由啊，一棵树没有，一棵草没有。那动物呢啊，动物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看起来，但是呢，动物远远比不上人在运用自由的时候那种理性情感意志相互作用的那种复杂的那个程度啊，只有人啊是如此的这种有这种啊选择的自由，而且能够基于理性基于情感发挥意志的功能啊，也就是基于这种啊宗教的信仰基于灵性的需求来有这种选择的自由，只有人有这种特质。所以自由啊是神赐给人的一个很尊贵的礼物啊，自由使得人与其他的很多受造之物不一样啊。然后呢，在创世纪第一章28节，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嗯，好，那这里呢，神就看到神赐给人治理这地的一个权柄。这就意味着说人呢、啊、人要代表上帝在地上实施这个治理的这个职分。那么要完成这一个治理的工作，人就必须要拥有一定的权利啊，那这同时也意味着说人要承担治理的责任啊。我们之前也谈过，权利和责任它是并行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说人啊，在人格属性和职分啊这两个层面都反映出上帝的形象啊。以前呢，我们谈到上帝的形象的时候谈过哈，就是从人的人格属性和职分这两个方面啊来反映出上帝的形象。但是人犯罪之后又怎么样呢？啊，刚才我们读的是人犯罪之前，那人犯罪之后呢？在创世纪9章1-7节，人在堕落以后，神对挪亚所说的话。那么这一段话和神给堕落之前的亚当所说的话有没有一些相似之处？啊，很显然有一些相似之处，对吗？人犯罪之后，人仍然有生养众多的责任，也有管理其他受造之物的权利。同时呢，这里面也谈到了一个生命权，这个生命的权利体现在这个不可杀人的这个诫命里，也体现在生养众多的这个命令里头。那这样一个原则，如果你要把它引申应用的话，也可以应用于要保护未出生的胎儿的这个被出生的权利啊。虽然他未出生，但是也是神所赐的生命，一个没有出生的胎儿也拥有被生下来的权利啊，捍卫未出生的胎儿的这个生命权，这个也是符合圣经的价值观啊。这是在人犯罪之后神给人啊说的话。但是呢，当人犯罪之后啊， 这个自由会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人犯罪之前啊，人是有自由的，但是呢，人有犯罪的自由，也有不犯罪的自由，这是人堕落之前的状态。但是当人堕落之后呢，人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啊，但是呢，人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啊，这是人堕落之后的一个属灵的状态。但是尽管如此，人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这个自由体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对吧？我们如何管理自己的财富，你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等等。虽然我们做这些决定啊，会受制于其他很多很多别的因素啊，这些不是绝对的自由啊，不是绝对的自由，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人还是拥有了选择的权利啊，还是拥有了选择的自由啊。正是因为人还有自由，所以呢，人才需要为自己的选择来承担责任啊。如果人没有自由可言，就好像一个机器人啊，那么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受制于其他因素的一个被动的结果。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人就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了，因为这不是他自己的自由选择啊，这是他被完全是被动的，完全是被迫的，像个机器一样，那他就谈不上责任了。但是神仍然要按照人的行为审判个人，要人为自己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因为即使人犯罪之后，人还是有一定限度的自由啊，只是说人没有胜过罪的这个能力，但是人还是有相对的自由啊。那权力呢，还是体现在一个管家的这个职分上啊，管家的职分啊。神把世上的其他的受造之物托付给人类来管理啊，所以人享有支配资源的权利和自由啊。你要怎么样使用你的房子，你要怎么样使用你的金钱，神把这个自由和权利给你，你是神的一个管家。所以呢，人应该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上帝托付的资源啊。十诫里面的不可偷盗，还有不可贪恋别人的财产，十诫里面的这些律法，其实体现了一个神的律法保护人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啊。而且在旧约的以色列社会里，我们还记得吗？在旧约圣经里面，神的律法保护啊以色列各个家族的那个土地不能够被侵吞啊，那个土地要传承给他的下一代，所以那个土地的私人财产的权利啊要被受到旧约律法的保护啊。不可偷盗也是，你不能啊偷窃别人的财产，其实这个都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管家，因此需要运用权力和自由来管理神托付给每一个人的资源。那么如果这个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的话，那人就无法发挥管家的这个角色啊。人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发挥好这个角色，这是人要向上帝交账的事儿。但是呢，神还是要把人的这个权力啊赐给人。所以呢，在旧约的律法当中，我们看到了对私有财产的这个保护，其实体现了一个对权力的一个尊重。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里找到人的权力和自由的基础。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创造的，所以人有权利和自由。但另一方面，因为人也堕落了，所以罪污染了人性啊，所以呢，人因为罪性总是会滥用权力，并且放纵自由。所以基于神的创造，人的权利和自由应该被尊重。但是基于人的原罪，人性里面的恶应该予以防范。 在圣经里面，人的权利和责任是并行的，不可以分开啊。自由也意味着要有界限啊，不是漫无边际的随心所欲，自由要有界限啊。我们说要追求平等啊，人之间的平等，但这个平等不等于要消除分工，平等不意味着均分财富，平等也不意味着权柄的次序和大小要被消除。啊，这个世界上神还是设立了次序啊，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财富，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权利，承担不同的位分职责啊。但是这个不违背神赋予每一个人的尊严，生命的价值都是平等的。所以平等是体现在人格尊严和生命的价值上啊。 啊，这是我们从圣经里啊看到的一些基本的原则。但是呢，啊，现代的这种人权思想啊，起初哈是从基督教文明中发展出来的，但是呢，随着这种世俗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兴起啊，人权思想逐渐的呢就偏离了圣经的原则。所以我们啊今天看一下，就是说这个个人权利哈，人权的这样以人权和自由的这个思想是怎么样从基督教文明里面发展出来，后来又怎么样背离了啊基督教的信仰。好，我们先看一下旧约时期和早期的教会。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啊，并没有把这种人权和自由的这种精神普遍性的应用在外邦人啊，所以你看旧约里面这个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啊，这个是有分别的。而且上帝其实拣选啊以色列人，称以色列为他的长子，所以很显然以色列民族在上帝的眼中跟外邦人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位啊。所以呢，这个在以色列人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的这个观念的当中哈，也没有这种现代的这种人权的思想。现代的人权思想是后来才发展出来的啊，在旧约时代那个时候还没有体现出这种精神。那么到了新约时代呢，我们说福音哈，借着福音的传播，这个福音突破了犹太人的这个民族的界限，那外邦人呢也成了教会的一部分，比旧约时代呢这个范围哈又更普世一点。但是呢，在新约时代，这个普世性的人权思想仍然没有成型啊。那后来哈，到了这个中世纪，从第四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之后，那么教会的领袖和当时的国家领袖之间就开始有互动了。那教会呢是受到了罗马官方政府的这个接纳，但是呢，教会的权力究竟应该有多大？国王的政权和教会的教权之间该如何平衡？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这个教会和王室还是经历了漫长的这种拉锯战啊，产生这一种的政教之争啊。这种政教之争呢，当然不像是第四世纪之前那种啊残酷的这种逼迫啊，但是中间还是有一些权力的角逐。那么这种政教之争其实不是为了争取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是为了维护整个教会体制的这种权利和自由。但是呢，到了12、13世纪哈，神学界开始注重个人的良心啊，这样子的一种观念呢，就使得人们的关注点开始从教会的整体转向个人啊，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良心。在12世纪哈，有一个人彼得拉布拉德啊，他就有这样一段话啊，就反映了当时对人的良心的这种的重视。他说，违背良心的行为总是有罪的啊，即使一个人的良心错误的认识了上帝的旨意啊，所以他很重视要尊重人的良心啊。托马斯阿奎纳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啊，他其实也谈论过关于人的良心啊，只有当人们知道上帝的这个权威跟人的良心相抵触的时候，你才有义务服从上帝啊。他的言外之意就是说，如果上帝的权威和人的良心没有明显的矛盾，那么人就应该顺服良心啊。他说，没有人应该违背自己的良心，人应该遵循自己的良心，而不是教会的判断啊。所以这种思想呢，就慢慢的把个人的这种的重视程度就慢慢的提升起来了。啊，另外的一个比较对人权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的思想观念就是自然法啊，自然法。那12到14世纪哈，自然法的这个观念呢，再一次的在基督教的神学界得以发展。那这个自然法的观念从圣经里面来找的话，是根据罗马书第2章的12到16节啊，我们之前读过那段经文，就是谈到了上帝赋予每一个人认识善恶是非的这种能力啊，就是这种道德判断的意识和能力。那么这种自然法啊，刻在人的心灵深处。那么到了12世纪末期哈，人们就开始也根据自然法提出了一个自然权利的这种思想。大概的逻辑就是说既然自然法是刻在每一个人心里面的，那就是一个人他固有的某一些能力。那么这种思想就使得人们开始相信个人他本身就具有某一些固有的权利。 那么这种思想啊，比较有名的一个神学家，在当时的这个威廉奥克汉姆啊，他就把这个当时使徒保罗对于基督徒自由的这个理解，他就进一步的拓展啊，他就说基督徒不仅从旧约律法和罪中得到了自由，也能够从这个教会的体制和国家的这个统治当中得到了自由。教皇是很有权柄的，但是他说即使教皇也不能够侵犯上帝和自然赋予信徒的权利和自由啊，所以到这一步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哎，这个个人的这种观念就越来越强烈了啊。所以总结来说啊，就是中世纪这个个人的良心和自然法这两个观念就为人们开始预备了这种的思想啊，一个是就是个人你可以质疑教会和国家的权威啊，因为个人的良心你要服从。那又强调了自然法，所以呢每一个人就可以向更高的一个道德权威来负责，有一个比国家比教会更崇高的一个道德权威啊，就是上帝啊，上帝把这个自然法赐给了每一个人，所以每一个人都向啊上帝来负责。啊，那么这种的思想呢就为16、17到17世纪的这个宗教改革哈预备了思想条件。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期间啊所提出来的这一些的宗教改革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其实影响仍然非常的深远啊，包括什么呢？包括强调说每一个基督徒个人都有责任，你要自己回应上帝的恩典啊，这是你和上帝之间个人的关系。每一个基督徒你都可以因信称义啊，而不是依赖于啊教会的这些规条啊，人人皆祭司啊，所以个人可以跟上帝建立这个个人性的关系。所以这一些思想啊其实都无形中推进了这个个人权利的这个意识。啊，当然马丁路德他也很重视人的罪性啊，所以呢他也要求人啊，特别是基督徒公民应该服从执政掌权者啊，顺服在执政掌权者的这个权柄之下，因为呢他强调说上帝也使用世上的官员来惩治罪恶，来维护秩序，因为人是有罪的啊。那约翰加尔文呢他也深受马丁路德的这个影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宗教改革的人物。那约翰加尔文呢也对政府承担的这个社会责任态度是非常积极的啊，同时他也强调说基督徒个人应该首先要顺服上帝的权威啊，所以说在宗教改革时期哈，这种啊个人的这个啊权利自由的这个意识也进一步得到了一个巩固。那么宗教改革的精神呢后来在北美大陆啊落地生根。其实早期来到北美的这些清教徒移民呢、啊、基本上是秉承了以加尔文神学为主要特色的啊宗教改革的精神。所以呢这些早期的清教徒呢他们就在北美大陆就建立起了这样一些基督徒的社区。所以在当时的这个清教徒的观念里面哈，每一个人的社会责任有两方面的关系构成。首先一个就是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啊，接下来就是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啊，就组成了这个社会的这个关系。所以呢基于这个原则，那每一个人首先他拥有敬拜上帝的这个自由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宗教自由或者叫敬拜的自由。那同时呢每一个人也拥有管理个人事务的权利。那管理个人事务的时候你就涉及到了处理和其他人的关系啊，那么这些自由和权利呢就落实到了每一个方面，包括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家庭领域，还有你的职业等等，所有这些方面你都有权利有自由进行自我决策，因为在所有这些领域都是上帝在主宰，因为上帝的主权啊超越万有，上帝啊赐给我们家庭，赐给我们啊职业啊，赐给我们一个社区，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个人都有责任按着上帝的旨意去在你这个生活的各个领域里面去履行自己的这个责任啊。那么这些的思想呢就可以视为是清教徒他们对啊创世纪第二章神给亚当的那个文化使命的那个具体的一个应用啊，这是早期的这些清教徒他们的思想啊。美国建国之初啊，欧洲的启蒙思想已经进入了北美大陆，那也影响了美国的国父们，比如说啊，托马斯·杰弗逊啊，本杰明·富兰克林，他们信自然神论 啊，自然神论就是相信神创造了宇宙，但是呢，创造完以后神就退场了啊，不再管理这个宇宙了啊，自然神论。虽然他们相信自然神论，但是他们同时也接受圣经的价值观。但是呢，从总体上来说啊，当时的美国的国父们主流的信仰还是正统的基督教新教的信仰啊。根据前达拉斯大学的Bradford 博士，他在一本书里面啊介绍，56位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人当中，就有52位是信奉三一真神的基督徒，而且他们在当地自己委身的这个地方教会里面也受到人们的尊重啊。虽然自然神论影响了少数几个美国的国父，但是并不影响他们整体上在人权和自由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啊。这种共识呢，就体现在美国独立宣言的前言的第一句话，我们都很熟悉的那句话，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被造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句话呢，就体现了美国建国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对于神圣的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尊重与捍卫。另外，对于自然法的尊重是美国宪法的一个基础，这也促使了美国宪政体制的建立。美国宪法的起草人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就曾经引用英国的 William Blackstone 的观点来证明自然法是上帝的启示，也应该成为人类遵守的法律基石，并且人类法律的首要目的应该是维护上帝赐给人类个体的自然权利。这种精神呢，就促使美国的国父们将宪法置于崇高的地位，让政府、人民都顺服在宪法的这个统治之下，建立这样一个法治的这种精神。在制定宪法的过程当中，另外一个国父们考虑的重要因素就是人的罪性，就是基督教的原罪论。比如我们刚才谈到的汉密尔顿，他就对人的罪性深信不疑。他在一次的制宪会议当中，他就说人类总体而言是邪恶的，他们的喜好可以被操纵，作为人类他们受什么控制，就是他们的喜好，每个政府中可能有少数卓越高尚的灵魂人物，其行为动机更有价值，但是我们常犯的一个更重大的错误就是认为人类比实际情况更加诚实，他就意思就是说，其实人类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的诚实可靠，他接下来说，我们最大的喜好就是野心和利益，所以他很注重人的罪性。那么这种原罪的概念，是像汉密尔顿这样的国父们的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另外一个在被美国国父们经常引用著作的一个作者孟德斯鸠，他在《论法的精神》当中，他也说，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利，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孟德斯鸠也影响了美国的国父们，影响美国国父的几个重要人物，无论是约翰洛克、孟德斯鸠还是布莱克斯通，他们都主张政府的权利要分立并且制衡，普通百姓和执政掌权的人都有罪性，因此都应该用制度来防范他们的罪行。所以美国的国父们用这种共和制和联邦制与这种民主制度来制衡，来防止多数人民的错误决策而导致多数人的暴政。理想的民主制度，其实并不是单纯的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那种所谓的民主制度其实是很危险的，美国的国父们起初也是对那种简单粗暴的民主制度是非常不放心的，所以他们设计的是一个代议共和制度，也是几个州，很多个州在一起的联邦的制度，在比如说在美国的总统选举的制度上，就用选举人团的制度来实施 每一个州啊，有根据这个州的情况，有自己的选举人数啊，组成这样选举人团的制度，来产生这个美国的总统，而不是简单的啊少数服从多数。那这是为了防止啊多数人啊做错误的决定而产生这种多数人的暴政。那同时呢，也防止少数当权者啊利用他们的权力搞腐败，啊发展出专制暴政啊，要防止少数人的专制暴政。所以呢，也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权分立，彼此制衡。同时呢，也把宪法摆在一个最高的位置，政府和人民都应该服从于宪法。那这种宪政精神啊，也体现了国父们对自然法的尊重。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就是当时的教会对于美国这个政治制度的建立所产生的影响。啊，据统计啊，在1776年为止，美国300万人口当中，大约有 30% 的人啊是属于苏格兰长老会， 20% 的人属于英国清教徒， 13% 的人属于德国和荷兰改革宗。啊，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是持守加尔文主义神学的。那长老会啊，就是典型的依据加尔文神学来实施教会治理的这样一个宗派。那在加尔文神学的这个长老会的教会治理模式当中啊，一个地方的教会产生长老的这个过程中呢，普通的信徒也要参与这个决策过程。那几位，通常是一个教会里会有几位长老，几位长老组成教会的长老团，集体的议事决策来管理教会的事务。那信徒需要服从长老的权柄。几个地方教会的长老又代表他们所在的教会啊，组成一个区会，来管理整个区会范围内的一些教会的事务。而区会呢，再组成总会。而这样的一种治理模式，应用在社会政治层面呢，就类似于代议制的共和政体。而这正是美国国父们所设计的政治模型。因为当时美国人民呢，已经在教会里面熟悉并且实践了这种治理的模式，基于加尔文神学的这种长老会的教会治理模式，就为这种政治模型的产生预备了条件。所以有一个美国的历史学家 George Bancroft， 还有一个德国的历史学家 Lampard Rank， 他们都说加尔文才是美国之父啊，从这个角度来讲也不无道理。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美国的立国精神当中，我们看到这样几个因素：人权、自由、人性啊，都综合的来考量。能够考虑这么的周全，事实上已经不容易了。如果说美国的立国精神啊，特别是独立宣言，体现了对人权、对于自由的这个尊重，那为什么当时还存在这个蓄奴制度呢？为什么奴隶制度还没有当时马上废除呢？啊，这确实是当时的美国国父们他们面临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要了解当时的人，他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啊？当时的清教徒和美国的国父们，他们生活在一个奴隶制度已经被正当化很几千年的一个时代啊，那个奴隶的制度已经延续了几千年，要马上的丢弃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包袱，其实并不容易的，因为历史都是有惯性的啊。但是呢，他们确实需要从这个圣经真理当中啊，去受到更多的啊深刻的这种启迪啊，获得改变奴隶制度的这些智慧。但事实上啊，早期的时候，在17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这个基督徒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这个蓄奴制度的错误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国父啊，汉密尔顿，他当时就反对这个奴隶制度，但是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背景下，他也没有能力马上靠着自己的能力阻止住这个强大的历史的车轮啊。那当时还有一个贵格会的基督徒，贵格会的这是一个可以说是基督教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宗派啊，它不属于清教徒的这个范畴啊。但是呢，贵格会的基督徒在推动这个废奴运动的这个事情上，一直是在走在前沿的。或者说在美国宪法生效之前，其实 这个奴隶制度已经在好几个州都已经被废除了只是说南方还有一些州还继续的延续着这个蓄奴制度所以在美国的宪法里面没有明确的禁止奴隶交易，但是美国的宪法也没有将奴隶定义为财产没有将奴隶定义为财产，美国宪法没有这么定义。那么当时的北方州呢，是期待说奴隶制度在南方慢慢的就随着历史的发展慢慢的自然消失他们有这样一个期待，但是这样一个期待很显然有点想的太简单了但最终呢是借着在南北战争之后才废除了这样一个蓄奴制度。那在南北战争当中我们都知道林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袖我们可以从林肯在1863年的一个很著名的哥蒂斯堡演说当中你就发现了林肯或者说南北战争的这个精神动力到底是什么那是一篇很短小精悍的演讲在那个演讲里面呢，林肯重申了美国独立宣言里面所倡导的这个人人被创造而平等的这个基本的原则他重新定义这一场内战不只是为了联邦能够继续存在而战，也是为了自由的新生将平等带给全体公民为了这个平等自由而战在这一篇演讲里这个林肯还发表了很著名的那个美国版的三民主义，美国版的三民主义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存于世，就是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美国版的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所以很显然在林肯的心中南北战争是为了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而战而这种的精神呢是诉诸于美国的独立宣言而美国独立宣言呢又是扎根于基督教信仰里面所谈到的人人被创造而平等的这样一个基本的理念。但是呢在整个美国的历史上这个文化归正的这条道路其实还是很漫长，还没有在南北战争之后马上的停止。为什么呢？因为种族隔离制度仍然存在一直到了1950年代开始，马丁路德金所带领的这样一个民权运动呢就吹响了人人平等的另外一声号角，一直到1964年美国的民权法案就正式的宣布因为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或者是来源国而有的这种歧视行为都是非法的这个法案呢就结束了种族隔离。那马丁路德金在这一场民权运动的当中他所秉承的精神又是什么呢？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